在经本第四十八页第五行开始，第四十八页第五行这个经文呢，我先念一段。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或到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要言之，乃到东方恒沙菩萨，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这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部经啊，是在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是法藏比丘，那么法藏比丘啊，经过长时期的修道，行菩萨道，那么后来成佛了，成佛的名呢，佛名就是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边呢，就叫做无量寿佛。那么刚才念的，就是啊，讲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的这个表啊，这个题目叫做光明无量。在这个以前，上一回讲的，就是讲极乐世界的地界庄严，那个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七宝座的，那么这个大地啊，都是没有高山，没有海洋，都是平的平坦的，也没有三国道，也没有大寒大热的天气，那么这个这一个一切的都要好啊，那么那个环境都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就开始讲这一段呢，就是讲这个无量寿佛，无量寿佛的光明。本来在小本阿弥陀经里边是讲的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是按照梵文那个音翻过来的，那么阿弥陀呢，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这个两个名词啊，统统包含在内的。所以无量光呢，是代表空间的，空间是无量，无量寿是代表时间的，是无量。阿弥陀就是无量啊，无量是什么无量呢？一切都是无量。所以翻成这个小本子经啊，祖师的解释，就拿一个光一个寿，代表空间与时间这两者，代表一切的无量。那么在这部经里面呢，就是以无量寿做代表，就是以无量寿在代表呢，它这个光明还是有的，所以在这里啊，就讲光明。那么下面就佛告阿难，这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呢，无量寿佛啊，这尊佛啊，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威就是这个有种威德啊，神呢是种种的那个不可思议的那种能力，光明就是这样讲的这个那种这个佛所放的那个那种光明， 佛这个无量寿佛的光明啊，最尊低，最尊低就是说，本来是任何一尊佛啊，任何一尊佛啊都有光明的，都会这个，可是无量寿佛的光明呢是最尊啊，是在诸佛之中是第一。那么无量寿佛的光啊，在经文里面呢分成两段来讲，一段这个佛的光明啊是这个被学佛的人，包括大菩萨啊，那么这个能够预见到的，能够看得见佛的光，或者遇到佛的光。再来就是另外一大段呢，就是说佛的这光啊，听到了，虽然没有看到啊，听到佛有光，啊，用耳朵啊闻到佛有光，也得到这个很大的利益。分成两大段，这两大段在第一段里边讲的这个光，就是学佛的人呢啊看到的或者遇到的这个光，这个光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佛放的这个光，那么佛在说法的时候，或者如果有任何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的时候，那么都是放出这个光明来，是一种。那么再呢就是平常的，平常不是放光，是临时啊特殊的事故临时放的这个光。那么除了这个临时放光以外，平常就有光。平常的这个光啊，比如说我们在道场看见那个佛的这个佛像，佛像后边那个有一个圈圆圈，那个圆圈呢就是那就平常就是个光啊，啊那是常光，有两种。那么在经文里边呢，这是一段一段的我们看。那么无量寿佛这个光啊，啊，这个是诸佛之中最尊的第一位，那就是一切的佛也放光，可是所放的光啊，都比不上无量寿佛这个光。怎么比不上呢？下面就说了，无量寿佛放的这个光啊，或照白佛世界啊，这个一尊佛的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世界呀？我们数不清的。我们这个地球一般认为这是很大了，大地了，这是很大的。但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我们这个地球简直是渺小的很。那这样呢，所以一尊佛教化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佛世界。那么它这个光呢，可以照到一百个佛世界，或者更多，有一千尊佛所教化的这个那个佛世界，这个下面讲的不单是千佛世界呀，取要言之啊，取要就是取，就是采取，要就重要的，就选取重要的来讲，这叫什么呢？来到东方恒沙佛刹啊，无论是说这个光明啊，就大要的来讲啊， 它可以照到东方，就是以我们这个地球来讲吧，从我们这个方向往东边去就讲，往东边呢叫呢恒沙世界，像恒河沙里边那么多，每一粒沙就代表一尊佛的一个佛世界。你想那个恒河，印度一条恒河啊，很长的，里边那个沙子有多少啊？那么多的佛刹，佛刹就佛世界。不但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再加上四维，四维什么呢？这个东西南北是四方啊。那么加上这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个四维四个角落，那就是这个四方加上四维，就是八方面了。再加上上下，就十方啊。所以《华严经》里边不讲则已，一讲就是十方世界。所以这部经里边是一讲也是十方世界。那么这个就是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放的光，这个在极乐世界放的这个光啊，那个光往十方世界照，照这个从这个十方世界这个有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一佛如是，就是说前面讲那个能够照东方恒沙佛刹了，不仅东方恒沙佛刹能够照得到啊，就是南方、西方、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也能够照到那么多每一个方向的世界，就像恒河沙那么多，全部都能照射的，照得到。无量寿佛放的这个光，下面一段呢是讲这个无量寿佛平常就有这个光，或由佛光照于其体，或一游旋三二三四五游旋，如是转备乃至照一佛刹了，这是平常的光。但是我平常这个就有这个光，这光那么最普通的就是相光，相光就是这个从这个井子啊，这个四周这个放出来的。除了相光以外还有片身啊，整个这个佛的身上放出的身光，这就是平常放出来的，平常这个有的啊。那么这些光呢，这个或者是七尺，这个尺啊，那么这个中国的跟外国的，现代的跟古代的这个尺寸不一样，这个度量衡不一样。啊，这个量这个长短的这个尺啊不一样的。你就拿中国来讲，汉朝跟到现在这个尺度都是这个斤两尺寸都不一样。汉朝人说是叫这个小孩子叫五尺之童啊，童子有五尺高的这个算是童子。那我们现在怎么说五尺一个公尺的话，一个成人的话也没有到五公尺那么高啊，是古典这个尺度不一样的啊，这个斤与两也不一样，斤与两古时候那个中医开一个药方啊，就是下的是分量一两。好了，你现在要这个中医是要开上一两的药，这个那个吃下去准是病治不好就吃坏了。 所以这个重量跟这个度量这个连量这个尺度啊，都古今都不一样，不但古今不一样，东外也都不一样。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我们这是这个七尺了啊，印度是那时候七尺，跟中国这个时候七尺，不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只照这个经文这个数字来讲而已啊。那么这个，或者是到七尺，或者是一由旬，由旬呢是一由旬呢，有几十里那么长啊，啊，几十里。同样的，我们现在讲这个一公里。一华里，当然这个中间也不一样的，不管怎么样说，一里也就相当长了，它优先就几十里长，那么这个或者是一优先、二优先、三优先、四五优先，那就很长很长了。如是转杯呀、啊，再这样一杯一杯的增加上去。增加到什么？乃至照一佛刹啊，这个平刹有身佛身上面这个光啊，也能照得这么远，可以照到整个一个佛刹，就是能够照到一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是平刹的光。也能照得那么远，所以啊，无量寿佛的光明是最尊第一啊。下面就讲呢，这个无量寿佛的光啊，这个因为这个光，这个得了这个名号，这个任何一尊佛。成佛以后都有十种代表那个佛的德了，佛的功德，一种有十个号。那么除了那个十种表示功德的那个号以外，还有特殊的特别的名号。那么下边呢，无量寿佛啊，他有十二种这个特别的名号。那么这个十二种特别的名号啊，也是比如说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它里面提到有十二光佛，那里所讲的十二光佛啊，就是这部经里边，就是《无量寿经》里边讲的，无量寿佛的有十二种名号，这个名号就是从光明得来的，这十二种光号。佛因为有这样最尊第一的光明。所以有十二种啊特殊的名号，这个十二种特殊名号啊，分成这个三种，前面四种啊，这个讲这个广大无边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前面四种，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量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这个是前四种名号。那么是故这两个字，就接着前面讲的无量寿佛有这个。有放的一个光，有平常的光， 根据他那两种光，那么这个就号啊，这个无量光佛，无量光佛，无量啊，这是就是这个讲这个从数的方面来讲，数的无量。那么无边呢，就恒的方面来讲，啊，无论就这个指数来讲，就恒片来讲，这个就这个普通这个说法讲呢，数穷三际啊，恒遍十方啊，数穷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是无量无没有这个界限的啊，没有穷尽的。那么这个横遍十方呢，十方就是前面讲的像恒河沙数那么多，每一方的这个都像恒河沙那么多的大千世界，这叫做无边的，就是无量光佛、无边光佛，就是啊，恒穷数遍的，数穷恒遍的，啊，这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光。无碍光佛，无碍就是没有障碍。这个在《阿弥陀经》里讲，比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数障碍，他照能够照的这个十方世界呀，无数障碍，没有任何这个障碍物啊，能够把他这个光那个障碍，所以叫做无碍光佛。那么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无量寿佛的这个光啊。那确实是无碍的，那么我们凡夫啊，为什么就这个看不见无量寿佛这个光明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里啊，自己有了这个障碍啊，那么自己有了障碍啊，就等于说啊，我们说个比喻吧。天上这个太阳有光，那太阳光是普遍的，任何它都能照，但是我们自己用一个东西把我们本身把它盖起来啊，那个也太阳光就照不到我们了，那不是阳光照不到，是我们自己自己人为的障碍，那就是得不到阳光了，只说个比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凡夫众生见不到这个无量寿佛的光啊，是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自己心里啊有了隔害了，凡夫之见呢，那个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就知道啊，我们处处跟人家这个圆融不过来的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这个意见的话，就凡夫众生任何一个意见他都把人这个都不能够圆得过来，这就是障碍。所以呢，我们念佛呢，要虽然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这个极乐西方极乐世界距离这么远，东家要经过十万亿佛土那么遥远，那这个当中有很多世界佛世界在当中那个挡住了。其实呢，我们只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话，当下就见到这个光。比如说念到一心不乱了，就是能够复活扶得住啊， 那个光也可以感受到。所以由这个看，佛的这个光啊，确实是无碍的。只要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心能够没有这种障碍的话，那当下这个佛的这个无碍光就能够感应。无对光佛，无对，对是讲相对的，无对呢没有其他的任何一尊佛的佛光能够与这个无量寿佛能够相对，能够相比，所以他这个光啊叫无对，无对光，无对光啊，也就是绝对的，他的光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光跟那个相对的，所以叫无对光。那么上面呢，这个四个名号啊，统统是赞叹无量寿佛的这个广大无边的这种状况。这种名号就赞叹这个无量寿佛的功德。那么这四种名号，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这四种。
那边细
望光佛，阎这个字，两个火字，那就是这个火上呢，火就有光啊，火烧出来就发出光啊。那么由火发出的这个光啊，这个火是个比喻的话，火就比喻智慧。比如说讲这个别教菩萨修满了三贤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应该可以登地了，但是这个力量还不够，他还要修四加行。四加行有四种加上的这种修行的功夫，然后才能登地。这个四加行当中就有这个暖胃，暖呢、啊，暖就是这个有火，接近这个火，这个暖就是火的比喻，那么接近火就发暖了，那么火就是比喻智慧的。那么你前面三贤位的菩萨修满了三十个位置了，这时候还要增修这个智慧，接近那个湖光了，发暖了，那么因此呢，这个智慧充足了，才能登到地，那就登地就是破无明了。所以在这里叫那个阎呢，阎就是湖光的意思，拿这个来比喻智慧。为什么拿火光来比喻智慧呢？那么这个我们凡夫众生都有这个很多很多的烦恼啊，贪求这个，贪求那个，这个贪求不到啊，就是嗔恨心起来了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贪求，为什么要嗔恨，他自己也不懂，这叫痴愚痴啊，愚痴就是无明，贪嗔痴这些个种种，这些都是烦恼啊。烦恼有个比喻，就像那个柴火一样的，那个茅草一样的，那些东西啊，要什么呢？ 有了火，一下就把它杂草这些东西一火就把它能够烧干净了，烧干净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所以有这些生老病死，在有生之年的话，这个生活也不愉快，随时都发生那些感受那种痛苦，这都是烦恼在那里作祟，不自在的，所以有生死。佛的这种光明就像一团火一样，那种的就是一个大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像火一样的，就能够把我们这个烦恼的那种杂草啊把它烧光了，烧光了以后我们就智慧开了。所以他这个是啊，阎王光佛，阎王光他的阎是代表智慧，他这个智慧啊还不是普通的智慧的，智慧之中的王，能够成王的。换句话说，任何一尊佛都有这种智慧，都有这个业，可是只有这个无量寿佛，他这种智慧称得上是王，叫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清净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啊不清净的，怎么不清净呢？叫做这个与清净相对的讲，就是尘土污垢，叫做尘垢。我们凡夫众生呢，这个都是尘垢满满的呀，我们心里边，我们思想里边呢，都是跟那个尘垢，被尘垢蒙的，这个一点光都透不出来，一点都不会清净的。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佛号就是清净的，但是我们念着念着，就是这个念头就跑到外面去了，离开这个符号了，这就是我们心不清净啊。我们心不清净，所以不跟符号这个在一起，跑到别处，跑到别处什么呢？别处无非是六尘呢，色尘、香尘、声尘，就是色声香味触啊。念着念着想着，昨天吃什么东西，什么味道，在念着念着，很快要吃饭了，想着要吃饭那个味道了，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思想就跟那个六尘呢时时刻刻离不开嘛，这个就是这个尘垢。我们凡夫众生就是满心思就是尘垢，有了这个尘垢，那个要跟那个佛号能够念到一心不乱，这就比较麻烦，不容易得到一心不乱。从这里我们要了解，要想得一心不乱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从我们思想里要净化，不要跟那个这个六尘呢，这个染在一起。所以古时祖师讲的，学佛要背尘合绝了，要跟那个六尘要背道而驰，相背的。合跟谁合呢？合这个绝，绝就是佛法，要跟佛能够相合。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清净光佛，无量寿佛他是清净光。清净光，我们众生啊，要能够看到佛的清净光啊，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我们自心中那个尘垢啊把它去掉。可是这个去了这个尘垢啊，用普通法门不容易的。普通法门，那你去吗？你断烦恼吗？ 把这个烦恼要断，即使能够断呢，那个时间长得很。这里你看看，清净光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见到光，后面再叫闻到光，听到这种佛有这种光，然后我们知道有这个清净光呢，它这个清净光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六尘的这个念头啊，把它转变，一转变就把这个光就那个感，就是感应了。欢喜光佛，欢喜，我们这个在六道里边的众生，实在谈不上没有欢喜。啊，我们普通人的话，你说哪里欢喜呀？真正欢喜没有啊？不管是贫穷的人，是富贵的人，都得不到欢喜。为什么呢？他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啊。贫穷人呢，怎么想着怎么这个多赚些钱吧？哎，那么有钱的人钱赚的很多呢，这个有问题来了。哎，这个人向他借钱，那个人又向他代借，又怕人家抢他的。那么同样的，地位高的人，没有地位的人想到这个想升官，官升上来的话，愈升愈高啊，又怕失了这个官位。要保持既得的权利，没有欢喜的时候。而且最重要的啊，那么这个一般讲，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呢，有八种大苦了。八种大苦，那么这个眼面前的有七种，最后一个死苦，生老病死的死，死后怎么样呢？死后到哪一道自己不知道，啊，一片这个茫然的，自己不能做主，这种痛苦，有这些痛苦，是怎么谈得上欢喜呢？所以这个修菩萨道，登上初地，修满了三贤位。再修四家行，智慧充足了，登上地了，登上初地叫做欢喜地。那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本性里边呢是一切具足的。那我们的世间这些名啊利啦这些东西，这都是身外之物，都是虚假的。见到本性里面呢，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到了八地菩萨，他可以自由变化。你什么样的世界，他就可以马上就变现出来，他有那种能力。但是他怎么变化呢？完全有自己本性里面，本性里面是含藏一切了。那么这个。所以登地菩萨才叫欢喜。那么我们这个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的这个生死凡夫众生啊，一切不得自由，这个一切痛苦的，那么这个能够得到佛这样欢喜光佛呀，能够感受到或者见到佛的这种光，或者听到佛的这个欢喜光佛，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呢就怎么呢？佛有这种光，我们也学，照样的学念佛的这个名号，就能得感应。然后我们就是能够有得到法喜，得到法喜的时候啊， 同样的就能够得到能够得到欢喜，这就是特别法门呐、啊。普通法门你是听听佛的光，佛光就是佛光，我们光，我们没有正果，我们光就显不出来。可是这个特别法门，我们听了佛有这个欢喜，欢喜光，听了这个名号，我们一持名，一持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就是这些名号统统包含在内的，我们自信中就发生欢喜心。所以各位老菩萨，你这个念佛念佛，你知道你有时候念着念着发欢喜心，欢喜心怎么来的？就是他这个欢喜光佛从他这里得到感应来的。智慧光佛，智慧也就是从这个佛的本性里面发出的这个光，这个光从智慧里面发出来的。那么我们众生都有本性，本性当然有智慧，可是我们这个智慧啊，为什么发不出来呢？就是我们众生都是迷惑颠倒，把这个虚妄的东西，你假东西当作真实的，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真心呢、啊，就本性反而不承认它，不认识它，所以不认识自己有真心的话，才是这个啊，往外面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造了很多恶业啊，生生死死的这个何去何从自己不知道啊，在六道里边这个受了生死这种痛苦，这就是迷惑颠倒，迷迷糊糊的颠颠倒倒的，所以他是我们这个众生没有这个智慧。如果有智慧的话，好了，有智慧啊，要什么有什么，你想什么都可以从你智慧里面可以发明出来。这个那比如说我们说个比喻的话，就证明我们的能力了都是来自智慧啊。学佛开了智慧，那是真智慧，大智慧。不学佛的人，普通人呢，他虽然是没有智慧，但是他念书这个也有一些聪明，这个聪明从哪来的？他也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不过他的从本性里面的这个出来这个智慧啊，被污染了。被污染了之后，他的智慧啊比较受了限制了。这就是现在啊，释迦人他研究各种这个学术，也有种种的发明，研究科学的人呢，他有很多这个变造种种的物质啊，发明种种的这个科学的成品。他这些这个聪明才智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不过他这个本性出来的智慧呢，都有一种这个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的，有了自私自利就把他一个污染了。所以他虽然呢也有很多种种的发明，甚至于我们人类也可以进入到太空里边去，可是呢基本的问题他生死就不能解决，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污染的这一部分去掉，污染的部分去不掉啊，他这个智慧不是纯粹的，所以生死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这个智慧光佛，无量寿佛，他的智慧光 这种智慧光已加倍到我们众生身上，我们肯念佛，肯持名念佛，我们就感受他的这个光，这个光一跟我们自心里面的这个光啊一感应了，我们这个光呢纯粹的跟这个佛的光连这个感应道交啊，这就可以解决生死问题，那绝对跟世间人那些那个那种自私自利的污染的那种啊那完全不一样。他们智慧讲的这发明的东西再多，归结起来他只是那种对于生死聊生死这方面呢毫无办法的，就是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个佛智，这种智慧光，这种智慧光啊，我们本身也是烦恼很多嘛，古人那个说比喻，我们心呢就跟那个房屋一样，这个房屋里面是黑暗的，这个黑暗的房屋啊一点光线都没有，但是只要这个光啊外面这个只要我们把这个灯光啊一开了之后，马上这个黑暗就驱走了，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从无始以来这样迷惑颠倒，我们心里都是黑暗的，但是一接触到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光啊，好了，一下子我们自信中这个黑暗的、这个迷惑颠倒的黑暗的、一下子就把它驱离掉了，这就是智慧光啊，感受到智慧光，我们就开发智慧，开发真正的智慧。上面四种啊，是赞叹无量寿佛的这个功德，以这些光啊，这个名号啊，来给众生得的那些好处，就是佛的功德。这个下面有四种名号，就赞叹佛的这个，那总归起来讲是不是我们人呢所能想象的出来的。你像这个四种，就是说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好，讲这个意义啊，实在是最微妙、最不可思议的。那么第一种不断光佛，不断光佛，这个不断光啊，这个光指的是不断的，所谓不断的就是说这个光呢永久都不停止。为什么永久不停止呢？佛前面讲这个光啊，只要加倍到众生身上，就能让众生开智慧，就能让众生呢清净得到欢喜，这就是度化众生啊。像这样的光度化众生永久不会停止，它永久在那里啊，来这个度化众生的，所以叫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难思啊，思是我们用心的、用脑筋在那思维，在想象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啊，总是有限度的，就空间方面来讲啊，你尽量的想总是想到一个止境的，这个就时间方面也是这样，总是有一个止境的。他这个难思啊， 就是这个没办法想到究竟处，啊，这超过我们思想之外的，那是太远了。无称光佛的称，就是用言语啊称赞，用言语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光，就是说的光啊，它是无称光，无称光你说不出来的，啊，那就是这个佛法里面常常讲不可思不可依啊，不可思就不可想象的，不可思想的，不可依就是不可成熟的，没有办法用言语那么言的就那么说得出来的，就不可称。这呢就是他这个光啊，就是不可思不可依啊，叫超日月光佛，一个他是超过日月的光明。这个在极乐世界，上回跟各位介绍过了，极乐世界不需要日光，也不需要月光，有日月光明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啊，对着这个啊，这个太阳跟这个月亮啊，嗯，那么这个太阳光，啊，这个太阳光不好啊，那么别的不说，就说那个光吧，太阳光白天才有，晚间就没有了。白天也不是说每一个白天都有，还有这个下雨的时候，那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月光呢？月光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它这个是都是有限的。那么这个超日月光无量寿佛啊，这种光明啊，这个不是太阳光，不是月亮这个光明能够比得上的，是超过这些光明。嗯，那么这个他这个超日月光不是单指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日月了，无穷无尽的这个世界，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世界，那么多的日光月光都比不上佛的这种光，这叫超日月光佛。十二种光，特殊的光有十二种名号，都是因为有光才这个得出了这个十二种特殊的名号。那么下面呢就讲了，这个我们众生啊，遇见这些光啊，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这一段文章，一段文字。遇是光者，三垢消灭，身意柔软，欢喜踊跃，善性生焉。这一小段呢，是在那个讲表里面讲了遇见光的那个这名号之后，叫消垢生善。垢就是这个尘垢，见到光呢，我们众生见到佛这些光啊，我们尘垢就消灭，那么然后就升起这个善意心理出来，生出善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了，起由众生指的这个一切的众生，如果他们遇到思光者，思就此当此字讲，当这字讲，那么一切众生遇到了这些个光， 思就是思光，就这个光，遇到这些光的话，前面都讲的见到光了，这里讲遇到光的，叫遇见的，遇是遇啊，遇到这个光的话，三垢消灭了，三垢，就是讲消垢垢，垢什么呢？哪三种呢？第一个就是起惑，惑就是迷惑颠倒的惑呀，这个惑就是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各种烦恼用一个惑字都代表了，那么就是有这个惑呢，就造业了，造了种种的恶业。一般众生叫贪名图利啦，贪求任何东西啊，他就造下这个恶业，抢人家东西啊，杀人放火了，这个都是一个贪心在那边嘛，所以他造了一些种种恶业。造业之后怎么样呢？造业就得了个报应了，得了个苦报了。所以惑业苦，起惑造业受苦报，惑业苦，这叫做三垢。消这个三垢消灭，我们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没有这个三垢的，有轻有重而已了，这个都有的了。那么遇到佛的这些光啊，三垢，那就是惑业苦啊，都可以消灭的。
在这里修，
那么在呢，身意柔软呢，这个众生为什么这个造恶业呢？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就是刚强难化了，你劝他不要造恶业，怎么样劝不过来？他就是刚强难化，难以教化。可是遇到这个佛光啊，那我们念佛的人不管怎么样心里总是柔软的，为什么呢？得到佛光在这给我们加倍了，因此身心这个意就是代表心理，都是一片柔软的，柔是柔和的，软呢是这个不会坚持自己的那个意见的，自己意见反复意见都不见得是完全对的了，都是自私自利的了。那么这叫身意柔软。那么然后呢，欢喜踊跃，得了这种光的加倍，得了法喜，发生欢喜心，欢喜以至于踊跃那种这个状况。这个时候善性生也了，我们一颗慈善的心理，慈就是把众生啊，一切看着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啊，要慈悲他，这就是善性，这样生起来了。有了这个慈善的心理生了，那好，那学道啊快得很。佛的光明无量的这个还没讲完，下面要恶道解脱以及闻到佛的这个光明之后等种种的利益，我们留到下一次继续讲。